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一下美股，还有美国经济、政治以及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今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啊，是上涨的，因为很多企业的财报都以正面的结果啊进行了公布。那么一些这个市场交易呢，也就是对于这个飙升的通胀数据呢，似乎是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哈。那么这个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是 344.23 点，涨幅是 1.01%。另外呢，这个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49.14 点，涨幅是 0.1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今天上涨了 272.02 点，涨幅是 2.03%。那么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之前因为这个三月份的啊物价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是呈现了4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点啊，是连续三天都在下跌。不过今天呢，这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呢是及时得到了停止。那目前呢，很多市场上的投资人对于企业财报啊是明显是表现得更为关注啊。那么比如说就是尤其是这个通货膨胀对一些企业的经营成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啊，这也是很多投资人在看的。那么这个达美航空啊，因为上个季度的业绩啊公布的财报显示呢是好于预期，所以呢这个在它的这个财报提振之下哈，其实其他的旅游类的股票呢也在集体的飙升啊，就不光达美它自己股票往上涨，其他也跟着在涨啊。比如说美国航空今天飙升了 10.62%， 西南航空涨了 7.57%， 还有旅游购物公司 Expedia 上涨了 4.88%， 还有就是邮轮经营商啊嘉年华公司呢股价也上涨了 5.4%。 另外酒店的运营商万豪呢是飙升了 7.53%。还有这个今天晶片股啊也在往上涨，其中辉达呢涨了 3.25%， 高通上涨了 3.24%， AMD 呢也涨了 2.78%。 那么只有这个摩根大通啊，今天这个银行股里面摩根大通有所下跌哈，跌幅是 3.18%。 因为摩根大通表示呢，由于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市场混乱，造成了它 5.24 亿的一个损失。另外呢，这个摩根大通第一季的获利啊公布的财报显示是下降了 42% 啊。不过呢，它的营收仍然达到 315.9 亿啊，这也是比较高于一些分析的预期的。另外由于这个大宗商品成本的上涨啊，乌克兰战争还有这个各国挥之不去的疫情啊，很多分析师呢是普遍降低了对财报的预期。对于这个 FactSet 的数据呢，有统计显示哈，这个标普500的一些成分股公司呢获利预计仅仅增加了 4.5% 啊，那是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一个比较低的涨幅。与此同时呢，这个 Walmart 啊有公布它的这个公告之后呢，这个 PayPal 下跌了 2.85% 啊，因为它昨天表示说会要请这个PayPal 的高管啊叫做 John Rainey 担任这个沃尔玛的一个新任财务长哈，那么这个消息影响了双方的一个股价。那么最终这个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新的啊，就是衡量通胀的一个指标，就是PPI 啊，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啊，最新公布了三月份呢是同比上涨创纪录的，达到 11.2% 啊，11.2%。那么如果是三月跟前一个月相比呢，一个月之间也上涨了 1.4% 哈，这也远超经济学家们的一些预期。那么这个 PPI 报告发布之后呢，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啊跌到了 2.68%， 本周的殖利率呢是一度涨到 2.83% 啊，是一个三年来的高位，那么现在有所回落。昨天呢，其实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啊有公布是飙升到 8.5% 啊，其实这也引发了就是联储局对于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哈。那么不过很多华尔街分析人士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呢，这个通胀可能现在已经接近峰值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这个市场的情况。 那么谈到这个通货膨胀啊，大家生活中可能都有切身的体会啊。那昨天公布的这个 CPI 8.5%，它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是一个平均值哈。那么在这之后呢，美国农业部哈有专门公布了一个就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的幅度以及未来上涨的一个趋势哈。那你说我们过日子就是衣食住行嘛，那么食品上面有几样啊，这个接下来涨幅会非常大的。美国农业部呢有刚刚更新它三月份的食品价格报告，其中就谈到说这个外出就餐的成本会上涨5.5%到6.5%，那么日用品的价格呢预计会在2022年啊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呢上涨3%到4%。那么这个农业部的报告也指出说啊，这些成长呢，这些就是价格的增长会影响从肉类、家禽、鸡蛋、奶制品到谷物啊，还有一些烘焙食品呐、等等所有的领域啊，都可以说这些方面的涨幅呢都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最高点啊。那么和2021年相比，跟去年比呢，价格食品当中涨幅最大的是牛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牛肉和小牛肉的价格自从去年以来已经是上涨了 16.2%。 那么另外一个呢，农业部说注定会大幅上涨的类别呢就是家禽，尤其是鸡肉啊。那么农业部预计今年鸡肉价格会再涨6%到7%，那相对的这个鸡蛋啊也会涨价至少2.5%到3.5%。那主要原因呢就是说这个说乌克兰呢它的冲突的影响，美联储的加息都对食品的价格呢造成了一些压力哈。那么其中禽类鸡蛋类呢，那也受到美国这个最近席卷全国的禽流感的影响啊，减少了产量，自然也推高了价格。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个食用油啊，就是什么橄榄油啊、花生油啊，这些油类啊，食用油类也会价格上涨6%到7%。还有呢就是乳制品啊，美国农业部说呢近几个月以来啊，就乳制品的价格涨了1.6%左右啊，那预计到今年年底之前还会再涨价4%到5%。还有什么食用类的糖果啊也会涨价3%到4%哈。还有就是这个，其实刚现在这是把这个品类掰开了细说哈。那昨天这个 CPI 公布的时候呢，它是有讲说这个在过去一年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承担了很多物价上涨的压力，比如说汽油价格涨了48%，二手车价格涨了35%，家具涨了14.7%，啊，这个衣服涨了14%多，食品价格平均是涨10%哈。那刚才讲的是预计接下来几个月还会继续上涨的一个趋势哈，那供大家做参考。那现在听到这些消息，很多人就会觉得真的是万物皆涨价啊，什么都在变得更加的贵哈。那么很多就是说以小时工资来计算的一些劳工阶层呢就表示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天呢在这个阿拉米达 County 啊，这个 County Supervisor 的办公楼外呢，就有一群是长期家庭护理工啊，他们就是组织起来的这个一些工会的服务人员呢一些这个就是从事家庭护工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就一起到这个阿拉米达 County 的办公楼外呢进行一个抗议啊。那么抗议是为什么呢？他们就说现在因为什么都涨价哈，他们也需要这个 county 还有工会呢能够签新的合同，然后呢把这个家庭护工的时薪呢提高起来。现在家庭护工的时薪在阿拉米达的 county 呢是16.75块啊，那么这些护工们是要求希望能涨到20块啊，这样来抵抗这个物价通膨对他们的影响。除了涨薪之外呢，这个护工们还希望说在阿拉米达县能够降低拿到医疗保险的工时的门槛。目前呢在阿拉米达县护工要每个月至少做足80个小时才能去申请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个对很多护工来说比较难，他们希望说能不能像旧金山一样啊，这个是每个月工作满25个小时就可以申请一个医保，就起码有申请医保的资格。那目前阿拉米达县啊，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在这边嘛，那一共是有21000个这种家庭护工，其中呢大概25%左右啊都是亚裔啊，亚裔当中大部分又都是华裔。那么华裔的护工预计 光在这个阿拉米达县就一共有6000人啊，那么包括一些就是说他们这个有为他们支付这个工资的呢，比如说有来自联邦的拨款呐、地方政府的支援资金呐、还有这个支持长期家庭照护的一些项目等等啊，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受照护人自己的自付费用等等。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家庭护工的工资工时都是由他们所代表的工会和康体的政府去进行一个谈判的啊。那么这是目前为止在湾区呢，这是第一个啊，阿拉米达县的家庭护工已经提出要涨薪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了。那么接下来呢，是不是其他地方的啊同样的这些护工，或者是类似于护工这样的，就是以小时工资来领取这个生活费的这样的一些劳工阶层呢，是不是也都会起来哈、要求调涨自己的工资哈、所以这个是目前在高通货膨胀下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给这个劳工阶级带来的一种压力催生的一个反应哈。那目前呢，就是说由于这种工资就是说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哈，就是有一项统计，就是说75%的护工不满意他们的工酬哈，然后其中呢50%的护工认为说就是20%的护工啊，就说他们可能在就是新的一年里就辞职不干了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对于家庭护工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呢，还是蛮大的哈。那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面有雇佣或者是请家庭护工来帮忙的哈，那或许呢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到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哈。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就是说也是物价上涨吧带来的一个哈、就是劳工阶层的一个反应哈。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现在真的是要竖起耳朵来听啊。因为呢这个就是美国是最新有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啊，是由消费者权益团体健康生活促进方案他们调查的。他们调查了几乎就是北美啊，包括美国加拿大的这个大部分的一元店啊，像是这个一元店包括 Dollar Tree 啊什么这些什么 99 cents 啊这种很多，然后呢查了大概是200多个产品啊，600多种这个成分，那发现最终呢就是这些北美的 Dollar 店呢大部分的这个产品超过一半都含有毒的化学物质啊，都是含有毒的化学物质。那么这些研究人员他的取样哈、比如从哪些地方拿出来这些产品验的呢，有美国的密歇根、加州啊，加州就也有宾州、墨西哥州还有华盛顿州、缅因州，还有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啊，从这些店里买了226项产品，研究了他们600多种成分和材料，最终发现超过53%的产品里有超过一种甚至是多种危险的化学物质。那么比如说哈，一些一元店的产品里用那很多使用那个软性 PVC 哈，这个成分被认为是含有被禁止的受管制的这个塑化剂啊。还有呢，有些消费性电子产品里有铅焊料啊，还有这个阻燃剂和邻苯二甲酸酯这个塑化剂啊。那么这个对于还有就是包括什么有机的硒，对人体和组织都有腐蚀性的溴等等啊。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呢，有研究人员在这个 Dollar 店里面，就是这个 Dollar 店是统称的啊，有 Dollar Tree 啊，也有什么 99 cents 啊，包括什么加多乐啊、Dollar General 等等啊，发现呢就是有这个儿童玩具当中含检测到有毒金属和干扰内分泌的一些成分。还有其他的有害化学物品哈、比如说更具体一点，在德州的 Dollar Tree 有卖一种叫音乐汽车玩具的，它的铅含量高达174000个这个 ppm。 那么另一项产品在加州的 Dollar General 里面卖，就是 PVC 做的这个玩具嘴唇，那么这个材料呢是含邻苯二甲酸酯啊。那么邻苯二甲酸酯呢是会用在一些包装上面，使它这个产品更耐用。那虽然它的长期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去年有一个初步研究就说呢，这个邻苯二甲酸酯啊对于人类的生殖、神经还有发育都会造成伤害啊。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儿童接触那它的风险就会更高一些比如说还有在这个 Five Below 啊，那湾区可能比较少见这样的一个 Dollar 店里呢他卖一个就 以 Disney 主题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耳机哈，那么发现在这个耳机的泡棉里呢，含有叫做磷酸三酯的阻燃剂，那么这个阻燃剂当中的铅含量高达656000个 ppm 单位。那么这个就是接触这个叫做磷酸三酯的阻燃剂呢，会增加人类患癌的一个风险啊。所以经过这个研究呢，就是说这个包括还有什么有些产品还有什么双酚 S BPS 啊，就是发现这个可能会干扰人类荷尔蒙啊等等。那么这个在这个所谓的一元店当中哈，其实在美国2020年2021年有开了7300家零售店，其中将近一半都是这个一元折扣店啊。那么很多家庭也会选择通过这个一元折扣店来给孩子买一些可负担得起的玩具和产品，因为小孩喜新厌旧，可能玩了就扔了。但是呢，大家就没有意识到说，哎，这些产品当中又存在这么多的安全隐患和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啊。那么对于这个研究公布呢，今天公布之后，就是 Dollar Tree 啊，它也是 Family Dollar 的一个母公司，它就有做一个回应啊。它的副总裁有对媒体表示说呢，说产品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说他们的产品有经过测试，符合联邦州的要求啊，然后就是符合相关的标准等等。但是这个是他们的说法，可是这个研究的数据呢，就显示确实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存在在里面哈。所以怎么样去选购、采购和使用呢？这个就交由消费者啊，或者我们作为孩子的父母啊，大家就可以在购物的时候做一个考量。好，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下回来呢，带您继续关心有关于美国啊，还有这个尤其是上海封城的一些情况的更多的更新。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好，接下来回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这个上海啊，上海最近这个封城的情况，那么非常的严峻啊。现在不光是上海附近的什么昆山呢，也都封城啊，尤其这个广州现在也有进行这个初步的一个封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其实不光是对于当地的一些这个直接被封困住、画地为牢的老百姓的一些他们的生命健康啊各方面的这个行动的一些限制和影响啊，其实现在因为是一个这个全球的经济嘛，对整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啊。那今天呢，这个就是台湾方面的金管会政期的就是金管会政局的局长啊，叫做张振山，他有清查了一下，在这个上海封禁期间呢，就光是台湾的企业被影响啊，被迫停业关门的就有161家。那么对于这个官场关停的一个影响啊，其实会冲击到整个这个就是相关全球的产业制造链啊。那么日本的产经新闻在台北的一个支局长啊，他叫做石坂明夫哈、啊，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这个记者哈、啊。那他就分析说，其实现在很多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人都在计划着要离开中国。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上海的封城真的是吓坏了很多在中国做生意哈、啊，打算淘金的一些外商。那先来看啊，就是说这个因为中共采取这种所谓的极端的清零的政策哈、啊，上海、昆山等等一些台商的重镇呢都被相继的封起来了。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台湾的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哈、啊，有特别在脸书上发文就分析说，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加上上海封城，都是世界级的一个大事啊。那他说这个经济规模比俄罗斯还大10倍的，就是这种中国的清零封城效应，可能带来的影响比俄乌战争还会可怕。他说因为这个中国小感冒，全球供应链就可能会大病一场啊。那么这次上海封城受到波及的这个台商企业居然高达161家。谢金河就说呢，这个之前这个武汉啊，在2020年这个首次爆发疫情的时候封城，已经让全球震动震惊哈。那么这次上海的冲击其实比当时会更加的大。那另外呢，他也讲到说，其实 Omicron 啊，就是我们知道各国都在和这个病毒进行一个对抗和共存，那致死率其实并没有很高，它是主要感染上呼吸道嘛。那么大多数的国家都是通过和它 病毒共存，然后开放经济啊，各方各种方式在进行哈、啊、处理。那么只有中共啊，中国共产党他们去为了这个完成政治方面的一些目的哈、啊，就是一定要走这种啊极端的清零的政策。那么谢金河就分析说呢，就是这个次封城啊，就是不光是对于上海的老百姓，对整个中国的经济以及全球的产业供应链呢，都是影响和冲击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曾经在北京待了10年的啊，这个石坂明夫，他就是这个日本产经新闻的这个驻台北的一个局长嘛，那他呢就也是发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啊，他就说上海因为封城啊，很多病患不能到去医院去医治哈、啊、而丧生，那么有些化疗的患者啊，因为没有药，在家里绝望痛哭，很多的家庭丧失了收入的来源，每天为了吃饭填饱肚子而发愁啊。虽然没有统计的数字，但是可以断定的是，死于这个中共严苛的清零政策下的人数呢，是远远多于死于这个 Omicron 病毒本身的人数的啊。那么这一点，这个之前很多其他的这一些分析和报道啊，也都跟大家有这个分享过哈、啊，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中共清零政策带来的次生危害，就是远远超于病毒本身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啊，就这个石坂明夫他就说，他说据他的这个了解呢，很多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人要计划离开中国，他说好几个就直接是他的朋友哈，因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封城让他们彻底认识到了这个社会主义铁拳的厉害啊，他们真的是被吓坏了。那石坂明夫表示呢，说大概20年前啊，很多就是日本的经济界哈，好像把中国啊，其实不光日本，很多地方都觉得中国好像是个企业腾飞发展的一个有希望的地方哈，那么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哎，不去可能就错失了赚钱的良机。但是呢，这个石坂明夫他就说，他说我一直深知哈，这个吸引外资的目的呢，其实是共产党想要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哈。那他说，对于共产党来说呢，他们的脑子里只有政治逻辑，没有商业逻辑，随时可能翻脸。一个新的政策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不顾这些外商外资的这个就是成本啊，或者是他们的影响啊，都可能让外商的投资血本无归哈。然后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当时有人把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呢形容叫做客厅吊灯上沉睡的巨蟒。他说这个他觉得这个形容简直太贴切了啊，怎么讲呢，他说你进门你可能一发现会吓一跳啊，这个灯上盘了一条巨蟒，但是呢好像它没动，你又觉得好像没什么危险啊，但是呢可是就是说这个巨蟒它不下来不代表它一直不下来，只是可能它暂时没有动啊。他说这一次上海封城就让很多人看到了这个巨蟒它突然下来张开了血盆大口，让很多人无处可逃啊。他说不光是日本的商人，他说很多其他国家的这种外商都是被这个给吓到了哈。那所以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这个影响呢现在正在持续的扩散啊。这个华尔街日报最近也有一系列的报道提到问题，比如说哈，上海周边很多的工厂都因为这个封控暂停生产。那么其中我们这个比较熟悉的就是苹果公司 iPhone 啊，它的第二大组装厂台商和硕两家工厂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都被迫停工。其实给全球的这个 iPhone 啊，苹果的供应呢，可以说是加了极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分析人士就讲啊，就是说这个上海地区的制造商呢，在物料运送方面都是很多麻烦，因为这个中共的封禁呢，使这个货车卡运都进不了这个当地了嘛。那很多工厂即使让工人复工，他也没法正常的生产，因为他没有原料。那和硕就表示啊，为了遵守这个共产党政府的要求呢，他现在就没办法，不光是上海，整个江苏省的厂都全部停工啊，然后只能说把这个和硕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工厂就是加班加点的来生产。那么这个影响是多大呢？这个和硕它是仅次于富士康的 iPhone 的第二大组装商啊，所以可想就只单单这一个产品啊，一个这个组装商，它就受到这么大的整个的全球产量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啊。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上海周边地区还有许许多多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刚才只是以和硕一家为举例哈，那他们都没有办法获得半导体、电池模组、显示面板等等方面的这个生产原料的物流的一个配送啊。所以呢，就是说从 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各种产品的主要的部件全部现在都受到了一个这个全面的一个停滞啊。那也就是说各国如果从这个中国进行进口或者说采取相关的这种组配服务的啊一些国家的话，那也是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的哈。所以呢这个只是以这个为举例哈。那比如说那个 Tesla，那很多湾区的朋友都在开 Tesla， 那 Tesla 在上海的这个工厂刚开没多久，现在就已经关停，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哈，遥遥无期。所以接下来吧，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在关注哈，那上海的这个封城的一个进一步的情况，什么时候包括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哈，就是发生的一些人道方面的一些灾难呐，然后包括这个对整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哈，我们也需要持续的来关注。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